请我们打开民数记的二十二章。今天我们的要读的圣经比较多一点，因为那个整个的过程是一个很比较复杂的过程，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圣经的历史的背景的话，你读光光读讲义，你读不出个名堂来。你必须要了解它这个整个的来龙去脉。请我们打开民数记的二十二章。我们上个礼拜是讲到了二十一章打败两个王，对吧？一个巴山王恶，一个是这个对亚摩利人王西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往下继续来看第二十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其实他的故事是很长的哈，我们试试看，我们把第二十二章先读过来，你就知道整个这个人的问题在哪里。我读一节，大家读下一节，我们轮流对着读。以色列人起行，在摩亚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摩亚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内心忧急。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皮夺去，到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召巴兰来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铺金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他。神临近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名。现在我请你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亚的使臣一同去了。 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便打驴，要叫他转回转上路。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贴靠墙，将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又打驴。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底下。巴兰发怒，用杖打驴。巴兰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得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伏伏在地。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把你杀了，留他活存活。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者使臣去了。巴勒对巴兰说：“我不是急急的打发人到你那里去招你吗？你为何不到我这里来呢？我岂不能使你得尊荣吗？”巴兰和巴勒同行，来到基列湖所。到了早晨，巴勒领巴兰到巴利的高处，巴兰从那里观看以色列营的边界。那后来，这个王就要他咒诅，那他就在这个山上。神就拦阻他，不让他咒诅，他就说了第一篇的诗歌啊、就来祝福，把神把咒诅，你看第二十三章的第七节，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亚王引我出东山，来啊，为我咒诅雅各，来啊，怒骂以色列，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巴勒对巴兰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不料你竟为我，为他们祝福。”他回答说：“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然后下面又是第二次，他又要，巴兰来咒诅他，可是第二次神又把这个咒诅变成。第二首诗歌来祝福，啊，十八节，巴兰就提诗说：“巴勒，你起来听，希波的儿子，你听我言，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此事 我不能翻转，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这名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未曾吃野食，未曾喝被伤者之血，绝不躺卧。巴勒对巴兰说，你一点不要咒诅他们，也不要为他们祝福。巴兰回答巴勒说，我岂不是告诉你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必须遵行吗？然后第三次巴勒王又要把这个巴兰来咒诅，那么然后他就讲了第三首诗歌，在二十四章，然后下半章到十二节以后，第四次也是一样，他又要他咒诅，他就神就拦阻他，把咒诅也是变成第四首诗来祝福。所以这是第二十四章，我们你有兴趣回家好好读，这些都是很美的祝福的话，很美的诗歌，在这四篇。然后到了第二十五章，我们现在再来读它故事的重点是在这个二十五章。我们也是一样，我念一节，大家念下一节，我轮流把二十五章念完哈。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皮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以色列人。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我们再跳到三十章，我们要念的是这个第一节、第二节，然后就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摩西吩咐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去攻击 米甸31章，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所以他们就去杀了米甸人。那么你如果注意这个第七节第八节，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五王，就是以卫、利金、苏尔、户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16节，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所以你从这句话里头，你就知道以色列人之所以遭到瘟疫，是背后有个阴谋。这个阴谋是谁出的呢？是巴兰。我们再来看这个启示录的第2章。启示录二章的12节到14节。12节到14节，这是新约的教会啊。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的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14节，一起念。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所以你要看到，到了新约，这个巴兰的问题一样的存在。然后彼得后书第2章，彼得后书14节，第2章14节到16节，14到16。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一起念15节，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傲。17节，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矜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这是新约我们读这两处。那么现在呢，我们还要回过头来看旧约的 接触圣经。先看创世纪十九章，创世纪十九章，三十五节吧。35节到38节，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亚，就是现今摩亚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便雅米，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那么然后25章的第1节，25章第1节，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基土拉给他生了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斯巴和苏雅。所以你这里看到米甸是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米甸。生命记23章，生命记23章3到6节，生命记23章3到6节，亚门人或是摩亚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米索波大米皮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成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最后看四世纪，4世纪的第6章，第1节到第4节，4世纪第6章第1节到第4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宅，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我们一起念，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沙，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 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好，今天要讲这段故事，你却需要有这么多其他的圣经的背景来了解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啊。所以我刚刚念那么多的其他的经文，无非是要让我们看见这个第十五课现在来到哪里呢？如果你还有那张地图的话，你就可以看得见啊，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迦南地的大门口了啊。你看到耶利哥没有？在地图上有没有？这个上面约旦河边，在这个沿海的上头有一个城市叫做耶利哥，对吧？耶利哥在约旦河的东面还是西面？西面，对吧？那现在这一帮人就来到了东面，约旦河的东边，面对的就是什么？耶利哥。这是我们刚刚从二十二章读的时候，对吧？你看第一节，以色列人起行，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什么？耶利哥安营。所以他现在在谁的土地上？什么人的土地上啊？摩押，对吧？那这个时候的仇敌是什么人呢？以色列人向摩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希波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摩押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内心忧急。然后他们去找谁？就去找米甸的长老，说现在众人要把我们视为所有的一概舔尽，就如牛舔尽田间的草一般。那时希波的儿子巴勒做摩押王。搞清楚了没有啊？现在主角是谁？犹太人。他们马上就要去干嘛了？要过约旦河，要进迦南了，对吧？那你看，所以这一波人，我们上一个礼拜所看到是另外一波人，就是亚摩利人，对不对？那么他们所代表的是什么？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是仇敌的，因为他们亚摩利人是迦南七族的中间的一族嘛，所以这些人都是谁的子孙呢？韩的子孙，记得吗？统统还给老师了，未免忘得太快了。健忘症，因为你要复习的，复习就不容易忘了。多来几次，四本福音是讲四次，所以就是重复，一直重复。学习就是一个重复啊，不然我们都忘，很容易忘掉。那么你看，韩所代表的是什么？上个礼拜。背叛，因为他是背叛的，所以是被咒诅的，所以这就代表撒旦的灵是背叛的灵。所以这个上礼拜我们所讲的呢，你就可以看到撒旦起来用着这两个王直接的来要消灭犹太人。这是上礼拜讲的。那么你看他们怎么得胜，这我不去重复了。那现在你就看到最后关头了，下一步就过约旦河，就要去打这个迦南七族了，对吧？现在仇敌就用最后一招。那最后一招，他的代表人物来反对犹太人是用什么来代表？刚刚我们都念了，一个是巴勒王，他是什么哪一个民族的？摩亚人，对吧？他是摩亚人的王巴勒，他看到这么多的犹太人从他的国境通过，害怕，他就要起来要拦阻他，但是他知道打不过他们，因为他们的这个名声已经 打出来了，所以这个王害怕。那他的害怕就想一个招，这一招是什么呢？他就去找一个米甸的先知，对吧？米甸的先知他的名字显然很有名，叫做什么？巴兰。因为这些人知道犹太人今天我们谁也打不过他，所过之处都被打败，那现在要把这一群人拦阻，不让他们来进入啊，这个下一站之前，我们要想一招啊，用什么招可以把他们打败？这是这个巴勒王脑袋里面在转的。换而言之，从撒旦的眼光中，他要拦阻你们用正面的方法，就是上个礼拜讲的那两个王，正面的冲突消灭得了吗？消灭不了，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所以任何人跟他们打不过的。那现在他就要用什么方法呢？迂回战术，听得懂吗？我正面不能跟你打，我从旁边来，对吧？这叫做什么迂回战术。那这个迂回战术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他用的是米甸人巴兰。那他用什么方法呢？钱呢？用钱跟地位啊，来收买这个先知，要这个先知来干什么？咒诅以色列人。所以在某一个意义上来讲，摩押人厉不厉害啊？厉害哟。他当面不敢打不过你，他就从侧面来，他用的手段是用英文讲的话 non-conventional， 用中文讲的话就是不照牌理出牌，他用另外一招，这一招比跟你正面冲突还厉害。那他用的什么招呢？他的代表人就是巴兰，注意哈，代表人就是巴兰。巴兰到底是不是神的仆人？我们先来从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来看，巴兰是不是上帝的仆人？是还是不是？怎么证明？耶和华跟他直接讲话了嘛，对吧？他有没有启示？有。他听不听神的话？啊？哎，他听的，但是也不听的。看情况，说的一点没错。这个先知有没有恩赐？大有恩赐。那么换而言之，从这个客观的事实，你就知道，神的先知不但在以色列人中有，现在呢，外邦人中也有。这个外邦这句话呢，要稍微讲一讲，就是说这个外邦人呢，跟以色列人还搭上一点边儿。为什么呢？刚刚我带你们读了，米甸人是谁的后代？亚伯拉罕的后代，所以跟他们以色列人是有亲戚关系的吧，对吧？所以他们是跟以色列人有亲戚关系的。但是米甸人常常在历史上来看是跟犹太人有的时候关系好，有的时候关系不好啊，叫做欢喜冤家，欢喜冤家。好了，那他们也有神的话语。这个米甸的巴兰先知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好了，那现在巴勒呢，就是这个摩押人呢啊，很厉害，他就雇了，希望能够把他雇来，什么代价都可以， 你要钱给你钱，你要地位给你地位，你要什么好处我都给你，只要你替我做一件事。什么事？咒诅。只要你给我咒诅，什么条件答应？好了，那这个巴兰吃不吃他这一套啊？刚刚我们读的那段故事，吃不吃啊？他不敢，却很想，对不对？他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情形。怎么反映得出来？一面是不敢，一面却又很想呢？啊，这就是这个先知的特点。他是神的仆人，也有神的祝福，也有神的预言，啊，神的启示。表面看起来他顺不顺服神？顺服啊，他讲得很清楚啊，神怎么说我就怎么讲，好不好？哦，这样的仆人现在不多了，神怎么说我就怎么讲，我绝对不多加一句，对吧？神如果咒诅那我就咒诅，神如果祝福呢，你要我咒诅我也不敢。说了几次啊？起码三次到四次，对吧？所以从这个整个的过程来讲，他立场坚定吗？非常坚定。所以每次这个巴勒王就很火大，对不对？我叫你来咒诅，你怎么老是给我出岔子啊？那他就告诉他说，我不行啊，我是上帝的仆人，上帝没有叫我咒诅，我怎么可以咒诅？所以巴勒跟他 complain 一次，他就用这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把他挡回去，对吧？那可是呢，一次不行，巴勒说再来一次，叫另外的把价码怎么样再提高，再来，不行再来，所以价码每一次就怎么样越来越高。所以这位先知就怎么样心痒痒嘞，心痒痒了。他的讲嘛是我要站住立场，但是心里面呢，对巴勒王所要给他的好处呢，是蛮想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说他蛮愿意听神的，但是又蛮有一点怎么样？想要从外邦人这个摩押王那里得一些现实的好处。所以你知道钱的功力怎么样，大吧？为五斗米折腰啊，连上帝的先知都挡不住，五斗米折腰。好了，这个驴的故事还不要讲，驴我们刚刚已经读了。这个驴我们就知道，这个里面也很有原，很有讲究的。就是这个先知笨到，神很有幽默性啊！你这个大先知现在笨到什么？比驴还驴，比驴还笨，对吧？连驴都知道神在那里拦阻你。可是他现在就利欲熏心，眼睛一黑，就走下路了，对吧？所以你就会发现，神的仆人并不因为你是神的仆人就不会跌倒，神的仆人也是人，一样会什么样跌倒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非常的小心啊！我们不能认为，哦，我是神的仆人，所以应该有豁免权。你会发现，要倒一样倒，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是没有保证，没有保证。所以你就会发现， 这个箴言里面有一句话啊，我们圣元敬弟兄在礼拜天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这样祷告的：神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为什么？这个先知垮就垮在哪里？心出了问题。为什么？心里面痒痒的，对吧？他心里面有一个喜好，是别人看得出来，看不出来，别人看不出来。他是神的仆人，人家都以为他，很不错。但是他里头有一个东西，撒旦知道，看到没有？他里头有一个东西是撒旦知道的，撒旦就透过巴勒王，就用这个计谋，就摸到了他的什么？用武侠小说的话，这叫他的死穴。听得懂听不懂啊？这一点就点到他的要害了，点到他的要害了。好了，你从刚刚我们读的，从二十二章一直读到第四首诗的时候，进了二十四章，你都发现他的立场坚不坚定？到了二十四章结束，坚定的。他四首诗都是祝福，他没有一句话是咒诅的，所以他也是一场很凶猛的征战，对不对？他跟谁征战呢？当然是魔鬼在后头了。但是他表面来你来看的时候，他跟他自己征战嘛，他里头的他自己的那边有两个声音嘛，对吧？所以起码他前面已经打了四个回合，赢了没有？打四个回合下来赢了没有？赢了，他四首诗歌都是得胜的。可是第五回合完蛋了。第五回合，你如果看二十五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犹太人果然有一个破口。犹太人的破口是怎么一回事？你刚刚二十五节读的，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这一次一死，死了多少人？两万多少？四千人嘛，对吧？第九节，损失惨不惨重？惨重哦！马上要打仗了，有这么多的壮丁都死掉了，惨重啊！两万四千的部队，这是部队哎！就因着这一个事情就垮掉了。好了，什么事呢？那这里说的很简单，就是他们以色列的男孩子看中了什么摩押的女子，就跟他们发生不该有的关系，然后就引进了谁？他们的偶像。你要知道为什么圣经中不准信与不信同父异轭，也就是说信与不信的人结婚，他的危机是什么？就是这个。当你跟不信的人联合的时候，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他的偶像就变成你的什么神了，就变成你的偶像。他说嘛是信你的神，其实他有他的什么偶像。当你跟他一联合，这个东西就进来了，所以就招惹了什么耶和华的怒气或者嫉妒。因为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他在犹太人所有犯的罪里面最恨的罪是什么？就是拜偶像，对吧？当他们拜偶像的时候，神就咒诅他们。好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二十五章就告诉我们发生了故事。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犹太人怎么会这样做的呢？那 这个后面的故事是什么呢？二十五章没有讲。所以然后我就带你们去读后面，要读到三十章三十一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哦，原来这一招叫摩押的女子去跟他们以色列的男丁去行淫乱，带进了偶像，这一招巴勒懂不懂？巴勒王不懂的，巴勒王不懂，但是谁懂？巴兰懂。巴兰是神的仆人，神的先知，他知道在什么条件之下神会祝福他的百姓，也知道在什么条件之下神会什么咒诅他的百姓。那我要刚刚我们在读这个巴兰的诗的时候，我特别读了第一篇跟第二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巴勒说你给我咒诅他们，那巴兰说神没有祝，没有咒诅，只有祝福。那刚刚那些祝福的话里头，你有没有看见有什么特点？刚刚我们读的时候啊，这个你如果看二十三章的第八节，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这是第一首诗。等到第二首诗的时候，我们刚刚读的时候啊，他说这个他说神说我找不出什么，在他们身上没有任何的缺点。在哪里？刚刚我们念的二十一节是吧，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看到没有？二十一节，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们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看见没有？这是我们刚刚读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祝福的话里头，神借着巴兰做一个见证，这个巴兰就宣告我在这一群犹太人身上找不到什么，没有缺点，没有罪孽。哇哦，他们有没有？有，那是不是在吹牛啊？啊？哎，怎么不回答啊？这个很重要的关键问题啊！他们有没有罪孽啊？嗯哼，哦，我们弟兄说的好，什么叫做称义啊？啊，什么叫做称义啊？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啊？算你无罪，对不对？那意思是说呢，你本来呢是有罪的。那请问，凭什么称义啊？信啥么子啊？不是信耶和华，信耶稣。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嘛。所以亚伯拉罕信心称义，我以前解释过，他信谁啊？在创世纪十五章啊，第一次因信称义啊，那个种啊，那个 seed 是谁啊？是耶稣啊。所以旧约的人因信称义跟新约的人因信称义在原则上一不一样？一样的，都是跟耶稣发生关系的。耶稣为什么你信他可以称义呢？因为他是神的羔羊，为世人的罪孽怎么样担当他上十字架的，对不对？只是在亚伯拉罕来看耶稣的时候，耶稣上过十字架没有？还没有，他要到两千年后才上。今天我们来看耶稣的时候，他上过十字架没有？上过，我们是在两千年后来看。但是不管怎么样，人在时间里头，这个救恩好像有两千年之后或者两千年之前的时间上的区别，但是在神那里有没有时间呢？没有，神那里是永恒的。所以这个被杀的羔羊是一个永恒的存在，听得懂吗？永恒的存在，没有变过， 所以你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信他，他是神的羔羊被杀的，你在我们现在来看他两千年后，他也是神的羔羊被杀的。所以你之前信跟之后信，只要你信的是什么耶稣，他就称你为什么义，这个点很重要，抓住了哈。那现在你看这些人有没有罪啊？当然有啊，但是在仇敌面前神宣告什么？没有罪，你们不要瞎说，看到没有？我们的神老早都把仇敌的口怎么样封住了。你到启示录也看到撒旦是昼夜在神面前控告谁啊？信耶稣的人嘛。我们都有小辫子抓在谁的手里啊？撒旦说小辫子听得懂吗？嗯，我们都干过很多的歹事，人家不知道谁知道啊？魔鬼知道，神知不知道？不知道，因为他已经把你的罪怎么样抹掉了嘛，他永不纪念，他把我们的罪丢在哪里？深海里，天离地多高，东离西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怎么样你们多远，所以神不纪念的，他宝血涂抹以后就不存在了，在神的眼中有没有罪啊？我们老天爷没有了，搞什么事啊？算你无罪了吗？你没有罪了吗？他已经一在他的儿子的宝血里面怎么样一笔勾销了，你在里面老是搞青年山的，搞不懂。所以我们如果一直心中注重我们的罪孽，你在撒旦的面前你就怎么样站不住，因为他随便搞告你两状你就好好好好好就吓死了，对不对？哎，怎么没有声音的呢？对不对啊？这很重要的。所以这个称义这件事情是让我们在仇敌的面前怎么样理直气壮，因为神已经宣告什么你无罪的，因信称义就是这个意思，听懂了没有？哦，这个神的仆人巴兰懂不懂？懂的，他懂的。可是他知道有一招灵，这一些人因信称义是没有错，但是如果他们去跟偶像发生关系的话，神的咒诅会临到的，他懂，所以他就给巴勒怎么样献计谋，说你们这个王啊有一招会赢的。什么招？把你们摩押的女孩子挑几个漂亮的，头发烫起来，口红擦上，放到哪里去？放到以色列营的周围，跳几个舞，唱几首歌，这些傻小子怎么样啊？永远会觉得外邦的女子比我们犹太人的女孩怎么样漂亮多了，对不对？这么一招一来，他们就看得眼花缭乱，然后呢下一步呢就会找你们的女孩，找完以后呢他们就会发生关系，然后呢你们的偶像就进去了，然后呢神就怎么样咒诅就临到他了。这个都是谁的诡计啊？巴兰的诡计。他得到赏赐没有？有没有？当然有啊，重赏。因为这招灵不灵？灵。 巴兰就得到重赏。所以巴兰高兴吗？既得了天，也捞到了什么地，两个文明一起赚。表面看起来这是最成功的什么，最成功的先知嘛，对吧？本来穷哈哈的，现在怎么样？扒了，扒了。聪明吗？聪明。可是犹太人损失了24000个男人男丁，神说要报仇，报仇，所以才有31章，让他们去杀，把他们全部杀光，包括谁？巴兰，包括巴兰。这是我们刚刚读的整个的历史。但是这件事情不单单是在今天我们读这个民数记的时候有这一段记载，我刚刚带你们去彼得后书到启示录，你都看见到了新约圣灵还讲这件事，而且讲得非常清楚。这个巴兰第一有教训，第二有行为，对不对？在启示录里面讲巴兰的教训，在彼得书里面就讲到巴兰的行为。行为是指什么说？他，我们刚刚注意，你有没有注意到读？他，你看，哦，这个巴兰的，他用巴兰的路哈。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公价的先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是神的仆人，而且是有大有恩赐的仆人，有启示的仆人，但是你的危机是什么？路，路，听得懂吗？今天在基督教里头，你可以看到很多神重用的仆人，很会讲道，很有口才，很有学问，很能够吸引人，表面看起来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但是你要注意，有的仆人路走得对，有的仆人路不对。那我请问，在彼得的书信里头来提醒小心这一类的工人，那他就说到巴兰的路不可以走。那么巴兰路的特点是什么啊？是什么？钱，对不对？我们刚刚读的嘛，他的路，他侍奉神的目的是什么？钱。这不是很清楚的事情吗？保罗也说过，他说有人侍奉神，拿侍奉神做得利的门路。有没有读过这句话？你回家好好读哦。拿侍奉神作为得利的门路，也就是说他们是神的仆人，是有神给他们的恩赐，是用我们基督教的术语是神的怎么样大仆人啊，有口才的，有启示的，可是他整个侍奉的路不对。那他的路的不对在哪里呢？什么叫做巴兰的路呢？就是他借着侍奉神为一个目的，捞钱。所以主耶稣才会说这个话， 你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有没有？不是爱这个恶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也就是说你只能侍奉一个主，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钱，听懂了没有？你看今天我碰到好几个传道人是这样的，很有本事，但是你去听他讲道要买票的，买票，就好像你来听歌星唱歌你要什么？买票，有的在教会传奉献带，你们有没有被传过啊？传奉献带传七圈，第一圈上来抽看够不够，不够再传，传七圈哦，是大传道人啊。哈哈哈，耶利哥，什么意思？他这一次来这里讲道，他知道他要收多少钱，如果这一圈传下来达不到这个数字，再传，再打开算算不够再传，他传了七次。是我们华人中间的大牧师，大传道，今天还在，我不要提人的名字，但是这是个事实，我现在讲的都是事实，我没有造谣。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人是有本事的人，是有口才的人，是有学问的人，是主的使用的仆人，他也传福音，很多人得救了，但是路不对，路就是你的目标，你路是干嘛？路就是带你到一个目的地去的嘛，对吧？你有一个目标的，那这种人所走的路，巴兰的路，他的目标到哪里去？钱。当然他不会说我是去阴间，没有人要做侍奉神去阴间的，但是他的目标，他的眼中所看见的重视的是什么？钱嘛，就跟这个世界。所以我说我们教会不愿意走牧师的制度，我们不是反对牧师这个恩赐，但是我们反对的是牧师的制度。为什么？什么叫做牧师的制度？就是你这个人来我们教会，我们先谈待遇是什么，对不对？年薪多少，福利是什么，有没有保险，一年放几个礼拜的假，跟我们到公司去上班一不一样？一样的。我们上班的时候不是也谈这些事情吗？薪水多少，假期多少，保险有没有，这个那个讨好了，条件合了，我来上班。现在的牧师制度也是这个样子，这就是我们反对的，听得懂吗？有人说你怎么那么执着，一定要不可以叫牧师，不是不可以叫牧师，牧师的后面的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是那个制度，那个制度是我们觉得跟圣经怎么样不符合的。你真的要做纯的传道吗？有钱你传，没有钱呢传不传？造船，甚至贴钱你怎么样也传呢？我到大陆传道就是贴钱的，听得懂吗？传道不是因为人家给你钱所以你传道，传道是因为什么？神叫你传你就乖乖的传，不是因为他给你钱。可是我们人很软弱，我们总是觉得哎呀，我这次去如果有人给我钱多好，而且多多什么益善呢、啊、多多益善。但是要小心啊，当你在这样想的时候，你的心就怎么样，在不知不觉就把你的路就怎么样，看出来没有？ 弟兄姊妹，不要上当啊！好像我在那边一直不准我们人去叫王小虎叫牧师，然后在那边咬文嚼字，我不是的，没有什么好咬文嚼字，我要反对的是不合乎圣经的什么这个制度，而且这被延续上千年了，在这个基督教的环境里头，对不对？基督教有两千年了嘛，两千年去读基督教历史里头，多少千年里头都是在这个制度的里头的，是可以讨价还价的，是可以 hire 也可以 fire， 就跟公司里面可以请一个总经理是一样的嘛。所以这个巴兰的怒是神所什么恨恶的。那么什么叫做巴兰的教训呢？对不对？你刚刚读的启示录的这段话里头，你看到巴别加摩这个第三个教会第二章第十三节，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的时候，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什么意思？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那么请问这句话是不是讲了刚刚我们讲的那段故事呢？当然是了。可是在这个地方，圣灵告诉这个书的作者使徒约翰的时候，他说你要注意，教会里面会有一个东西叫做巴兰的教训。他这里有好几个教训，这是其中之一。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是集中在巴兰，我们不去讲别的教训。什么叫做教训 teaching 什么意思啊？这就是有理论的，是一个 teaching， 是一个就像我们讲因信称义，这是一个真理，对不对？那这个巴兰的教训就他有他一套的什么神学理论的，这叫就变成一个 teaching， 是一个就是教训嘛，就是我还不知道找了还有什么字可以说，就是一个 teaching， 就是他整个一套的，他不是随便讲讲，他是有一个 system 啊，反正就是他的这个神学理论吧，有一套理论。那么所以他在这里讲，为什么这个教会居然有谁的座位？撒旦的座位。天哪，教会应该是谁的座位啊？神是耶稣是头，他是王，结果谁坐在这里？撒旦。我常常读圣经就读不懂，我说天哪，教会怎么会有撒旦坐在里头呢？那你去把这封信好好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教会怎么招来撒旦住在里头，坐了他，还有他的宝座在这里呢？啊，撒旦不请自来啊？啊，是不是不请自来的？不是的，是你开了门请他来坐在这里，懂不懂？是教会没有负责任，你把撒旦请进来的。那你说怎么会有教会那么笨会请撒旦进来做呢？是没有教会那么笨会公开请撒旦进来做，但是你如果做有一件事情他就跟着进来的。什么事？巴兰的教训。也就是说，当这个教会的教训有问题的时候，撒旦就不请什么自来了。 你在教训上教错了。所以主耶稣在的时候，他不是就警告过门徒三个教训要小心吗？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要防备撒都该人的教，要防备七律的教，这在四福音里面讲的三个教。那他们不懂，以为是没有带面包。那耶稣就说，你不是，我不是给你们讲面包，我是给你们讲什么教训。教训也就是说，在耶稣的时代，这个教训已经变成撒旦破坏耶稣的神的工作的那个手段的手段。好了，撒旦怎么能够糊弄？糊弄听得懂糊弄啊，糊弄就是迷惑我们嘛，这土话和糊弄，还有大陆的术语叫忽悠，忽悠，忽悠。总而言之，就是骗我们。撒旦用什么方法来唬我们、骗我们的呢？一般人不是因为钱，这里还不牵涉钱的问题，这里是牵涉教训。你要注意，现在我要讲的是这两个字，教训。教训就是一种教导，这个教导可以让撒旦跑进来。所以我们在教会要很小心啊，你不要把随随便便别的教会的那些教导就拉到我们教会来乱讲，小心啊，千万要小心。我们也不要随便出去听人家乱讲。那么现在你来看，撒旦怎么样把别的教训弄进来，弄到教会里面来？你在这一场战争你就看出来了，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战争，他是借着神的仆人巴兰。巴兰是神的仆人，但是他是什么人？他是米甸人，这都是有代表性的。在这里，巴勒是这个王，他有没有办法带教训？没有，因为这个家伙根本就是个外行人，对吧？哎，怎么后面没反应的？对不对啊？对呀、啊，他是外行人，他根本就不懂你们这些基督徒在干什么。他也在旧约的时候，他也不懂你们犹太人的律法是什么，他都是外行人，所以他使不出招来的。今天能够迷惑基督徒，能够迷惑犹太人，必须要找什么人？你们自己的亲戚吗？你们自己上帝的仆人吗？听得懂吗？所以米甸人就是这个代表，米甸人是你们的亲戚，巴兰是你们米甸人里面的上帝的什么仆人。他讲的教训好不好？这四个预言棒，我在这里面都讲过，每一个预言都有一个主题的，他从称义、成圣、得荣耀、预定通通讲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人的神学思想在基础上是很不错的，他的神学基础上是很不错的。所以要骗人，你要讲的话百分之几是真理，百分之几是谎言。要骗基督徒，你只需要讲99%都是对的，混1%谎的就可以了。一粒屎啊掉在粥，一锅粥里头，这一锅粥全毁了，这个懂吗？所以你不要跟我说，哎呀，他的东西都讲得很好啊，是99%都是好的，但是你不知道的是什么？那1%，他厉害就在那1%，就要你的什么命，这才叫做高招。 现在撒旦在教会中就是做这个事。那我们来想想看，在这段话里头，所谓巴兰的教训，他99%都是对的，这四篇的预言，四篇的祝福的话都是绝对从神来的，但是他有一点就把他们整个的犹太人全毁了。一点，什么点？他说他曾经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请问这点，这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什么？叫神的选民开了一个什么破口？这个破口是什么？啊？跟不信的人联合，对不对？就这一件事情，就把犹太人怎么样？打一个大破洞，对不对？牺牲23,000人。24,000人，大损失。这个叫做巴兰的教训。也就是说，在我们所讲的真理里面，巴兰怎么样？啊？妥协了。妥协懂不懂？他没有坚持这个点，他妥协了。因为这个妥协就造成犹太人的什么，后面就大口就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读教会历史也看到同样的事情，这些神的许多的大用过的大仆人，不管是加尔文，不管是路德，不管是威斯利，他们的教训都是 very good。 你去读他们的著作，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漏洞，在这个漏洞上妥协了，所以就造成那个宗派到后来就完蛋了，路德会完蛋了，这个加尔文的这个长老会也完蛋了，然后这个卫理公会，这个 Wesley 就是 Methodist 后来也完蛋了。你去看这些大的被神重用的仆人，有一个大的教派被兴起来，但后来一个一个完蛋，为什么？你去看，因为在他们的教导里头出现了一个漏洞，而因着这个漏洞使他的子子孙孙就怎么样，包括尼托森也是一样，就是每一个传道人都有他自己的优点，也有他自己的什么缺点，而你听个人，因为他讲的99%都是对的，所以你就全部照单怎么样，全收，你就在这个全收的里面就有一粒的屎跑进来了，这一粒的屎就坏了整个这一锅粥。就也就是说，你把神的真理在某一个地方把它 compromise， 就是把它妥协了。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讲，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是你自己发明的，可是别人把你所讲的，因为你都是讲的圣经，所以你现在自己讲的这个点他也当做什么圣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去检验真理的时候，你必须对每一个真理要怎么样对照圣经来看，你一定要很 仔细的，你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教会，神为他做见证，说这个地方的基督徒比另外一个地方的基督徒更棒。为什么？因为他们每一次听完神的仆人讲完道，他们一定回家做一件事，干嘛？要查考圣经，看看刚刚那个人讲的是与不是，就是合乎圣经还是不合乎圣经，是他自己发明的还是真正神说过的。哎，我们教会有没有干过这种事啊？啊，我讲完以后，你们回家有没有再去好好查一查这个家伙讲的是对的还是错的？下次。每一次都要开始，都要应该这样做。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因为这个人好像是神的仆人，你就相信他讲的百分之百都是对的。这个假设不一定，对，不一定，因为有些东西他可能讲的都是圣经的，但是有些的东西可能不是什么神的话，是他自己发明的，那你就要小心了，对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做一个 diligent student， 什么意思？殷勤的学生，读主的话一定要什么啊？你知道，全在上一个世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读圣经的，叫做解经王子 Campbell Morgan， 摩根弟兄，摩根牧师，你不管怎么叫他 Campbell Morgan， 他是公认的在那个时代对圣经的解析是大家都佩服的。人家就问他，摩根弟兄，你圣经读得那么好，有什么秘方？秘方？他说有啊，我的秘方三个字，你猜他讲什么？ Sweat Sweat And sweat。 什么意思？流汗再流汗，更多的流汗。什么意思啊？就是用功再用功，更用功。也就是说，他这个神的仆人那么读经读得那么好，他告诉人家秘方不是什么，不是什么特殊的了不起的什么参考书，是什么？下功夫，更多的功夫，更多的功夫，也就是下，用中国话，死功夫，下死功夫。你不要小看我给你每次发那么一张，你知道我花多少时间准备这一张啊？有没有要猜过我每次这样 写出这一张来花了多少功夫给你们预备？我给你们在这样的上面上课上一个半小时，我要花30个小时，30个小时才能够做出这一张来。OK， 我不是翻翻参考书，东抄一句西抄一句，这都是原版的，都是原版的。所以你拿去，你不当一回事，把那枝枝篓一丢，无所谓。我是很心痛的，因为这是用我的老命拼出来的。全是功夫，我不是向我自己夸口，不是，我只是做。古人是这样读圣经的，我听见他们是这样读圣经的，所以我就学他们这么想读圣经，听懂吗？你今天如果要被神所用，在你的团契里，在你的家里，或者神有一天用你在别的地方，你有没有用，完全就看你什么，不是你能够写多少讲义，是你下了多少功夫，是你下苦功的结果。对啊，是下功夫的。对啊，因为仇敌打击教会就是用什么？ 用神的话。耶稣跟撒旦在旷野对招的时候，他们是拼什么？经上说，魔鬼也是经上说，耶稣也是经上说。也就是说，真正高手对招的时候是打什么？打圣经啊。他不会去用可兰经啊，什么佛经，那些都没有用的。真正到灵界里面打最高仗的时候，都是打圣经的仗。那也就是说，你对圣经熟不熟啊？哎呀，你真的懂吗？中国话有一句话说：“书到用时方恨少。”在圣经这件事上，真是如此。你不要小看我们教教小朋友，教教中学生，教教年轻人，或者你在一个查经班里面带一个查经，你不管对小朋友、对大朋友、对老朋友，你每一次摸到圣经，你就要好好在主的面前怎么样？一个是祷告，一个是好好的预备。你不可以马马虎虎、呼隆呼隆读两本参考书，然后就来忽悠大家了。你不可以忽悠小朋友，因为当你跟他讲神的话的时候，他就是一张白纸，你怎么写他就怎么样，就怎么听。你说错他就得到错的东西，你说的对他就一生受用不尽，听得懂吗？所以做父母的，你不要把小孩教错了，因为你自己没有好好读圣经。你必须做榜样，好好读主的话。你在家里可以做榜样，你到教会里面带领年轻人，你可以做他们的榜样。你将来神用你做教会的传道人，或者出去做布道，全都是在一个基础上，就是什么？神的话。那现在撒旦的工作就是用神的话来教你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撒旦的工作，我讲到是屡次讲，是一个字，就是迷惑，对吧 ？Confused， 迷惑。他怎么迷惑我们？就是讲一些叫做似是而非的真理。Quote， 听起来是真理，似是，他因为他一定引用圣经，但是实际是非。我不需要举太多的例子，我以前都讲过了，你看我记得的话。我们常常到别的教会去把别人的东西通通拿过来，哎呀，别的教会讲这个东西我们也要来讲，哎呀，你看看都不错嘛，是你猛看是都不错，但是它里面有问题的话你怎么知道？所以这个就是叫做巴兰的教训，他的真理的 compromise。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因为我需要有实际的例子你们才能够知道我到底在讲什么。最近在我过去常去的一个教会在云南，因为我最近我妈妈不是前一阵子中风以后，我去云南看他们。最近我跟他们联系，他们写信给我要我去，可是他们告诉我一件事，他们已经请了一位牧师了。这个牧师是新加坡三一神学院毕业的神学生，到他们中间去做他们的牧师，然后说他现在，哎呀，真好哦，真会讲哦，啊，我们现在每一个主日，以前没有人有口才能够把主的道讲得好，现在这个牧师真好，我们好喜欢他哦，怎么样怎么样，跟我讲了，报了一大堆，然后我就问，我说他现在讲的是什么？他现在是讲爱心。讲包容， 好像我们基督教里面最糟糕的就是很狭窄。我说怎么个包容法？然后他是说，举了一些例子。我说你有没有调查过他是什么神学院毕业的？他说有啊，他不是新加坡三一神学院吗 ？Trinity。我说三一神学院，你们了解他们在教什么吗？没有，没有人有 clue。我说三一神学院，家庭教会很少人去的，都是三自教会去的，听得懂吗？也就是说，这个三一神学院完完全全是新派的神学，讲是很包容，各大教派统统都可以照单全收，有宽广的心胸，所以他们根本不在乎你是不是三自的，三自的我照样欢迎你来，宽不宽啊？好不好啊？好啊，完蛋了。美国也有，新加坡也有 Trinity、这个某特别是指的新加坡，但是在美国的 Trinity 也是类似的。也就是说这些神学院你如果去了解他们教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的东西最基要的真理好像都是对的，都是很有，因为他们都是很长悠久的历史，所以什么因信称义啊，这些都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们的路道路就有问题，因为他们把很多的杂七杂八的通通拢进来，什么都收 compromise 妥协，所以他们就接纳三自的教会。所以他毕业了，他现在跑到云南去牧会，他对这些羊就是这么同样的，他怎么接受的，现在他也用同样的方法教导这些弟兄姊妹。那个人说很好啊，本来我们就应该有爱心啊，我们应该不分教派，我们只要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合而为一啊。听起来有没有道理啊？当然有道理，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有什么错？一点都没有错，对吧？但是合而为一是你要注意真理的问题哦。到底真理里面你哪些是可以合一，哪些是不可以合一的，对不对？所以我举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今天基督徒可以讲爱心，可以讲包容，但是却爱到糊里糊涂，连原则都没有了。真理的一些不可以放弃的部分也在大联合的里面，大爱心的里面，大博爱的里面，全部通通照单全收了。这就叫做巴兰的什么教训。所以谁就进来了？撒旦就进来了。是你自己在教导的里头让魔鬼就进来了，他在教会里面就有地位。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讲这一课的时候，我们讲到摩亚及迷殿的诡计，看到没有？我这 title， 我这个课程我为什么讲到这个摩亚与迷殿的诡计呢？因为这一招从古到今有没有变过？没有变过，这一招怎么用都灵。为什么灵？因为人傻乎乎的，我们对真理不清楚，对不对？我们对真理不清楚，也就因此我们不去持守神的道。他几下子几个圣经用过来，你就被他唬得怎么样？一愣一愣的，一愣一愣。但是你就必须去，当他引用这些圣经的时候，你就要去看他这个圣经的上下文到底在讲什么。注意哦，魔鬼用圣经是斩头又去尾的，他是断章取义的。 断章取义来，你不懂圣经的人，你一看，哦，这是神的话，没错啊，对不对？但是他这段话根本不是讲这件事，但是他用来却讲他要讲的那个东西。所以你如果不知道他的上下文，你光听他这句话，你会投他怎么样？赞成票还是反对票？赞成呢，就当然好啊，这是上帝的话。啊，没有没有，我们教会也有同样的问题啊。不要以为没有这样的问题，很多的人会用引经据典来给你争有一个他要做的事情，但是你去把他引用的圣经上下文去读一读，你就会发现漏洞什么百出，漏洞百出。因为他想讲的是另外他自己要讲的东西，只是利用圣经的话啪弄一段出来来支持什么他的论点。这都是今天我们讲的摩押及米甸的诡计，都是诡计。所以整个今天晚上所讲的能够识破，能够得胜，他们本来输了，对不对？损失24000，但是从这个里面他们怎么转败为胜的呢？他整个的扭转乾坤的那个秘诀在哪里？有一个人叫做腓尼哈，对吧？对吧？腓尼哈就把整个的事情本来是兵败如山倒，听得懂吗？兵败如山倒，如果没有腓尼哈，会死在23000就停了吗？瘟疫会一直死下去了。那之所以能够停在23000、24000，是因为有腓尼哈做了一件事。什么事？就他看见有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在那里七搞八搞的时候，他就不妥协。他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错的，他就拿一把枪啪就把这两个人干掉。从人来看残不残忍？残忍。哎呦，你怎么那么没有爱心？你应该先劝劝他们嘛，对吧？应该有一点怜悯的心肠。没有，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面前，他就是把他们干掉。请问这件事情神怎么说？神怎么做见证？为这一个腓尼哈，有没有神说，哎，你怎么没有爱心，怎么把他乱杀人呢？神没有这样说。神怎么说？这个人有什么忌邪的心？这个人的心就是谁的心？就是我的心，神的心。所以他这样做就把我心里面所想的什么呀表达出来了，对吧？所以神非但没有责备他，还说很重要的话。他说了什么话？他说我要与他立一个什么约，这个人做祭司是过关的，对吧？我们打开来这个25章吗？25章第11节嘛，第10节开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我们一起念下面这句话：“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的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任职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那么请问神讲的这段话的重点是什么？有一个祭邪的心， 对不对？也就是说他没有 compromise， 而反过来谁 compromise 呢？巴兰呢？对吧？神的仆人 compromise， 这里有一个祭司，他虽然可能讲道没有那个巴兰会讲，但是他有一个祭邪的心，他知道这件事情错就是错，没有什么好通融的，把他干掉。结果这个瘟疫就因着他这样做，神的怒气就怎么样消了。所以这个人可以侍奉神，他可以做祭司，听懂了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不是不要祝福他的教会，今天神不是不打我们，不率领我们打胜仗，只是在打仗的时候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你正面来攻击你，就像昨上天上个礼拜四我们讲，那是正面的打胜仗，没有问题。基督徒都这个全身警惕起来啊，打一场漂漂亮亮的胜仗，这是好，这是很棒的一件事。后面打仗也都是要这样打的，但是仇敌不是那么简单的。他正面打不过你，他就从怎么样就搞诡计。这个是基督徒常常没有办法识破的，我们就在诡计的面前就一败涂地。那这个诡计我们再想一想，是用什么样的面具来的，叫你不察觉，用什么面具来的啊？他用神的话，对不对？他用上帝的仆人，对不对？所以他是用一个神的仆人圣经的话来骗我们，来迷惑我们。肚子里呢是诡计，所以主耶稣才会警告他的门徒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你们要防备假基督，因为将来有好些的人怎么样冒我的名来。听懂了没有？你们的仇敌，下面一句话呢，耶稣说的，你们的仇敌就是你们自己家里的人。哇，这句话我们最不容易懂啊，有内奸，内奸多内啊，就是你自己家里的人，你就知道仇敌厉不厉害。他就用你自己家里人造你的反，而你把他被他脑袋干掉了，你知道你怎么死的吗？不知道。你还跟他数钱呢，这个不是上海话还是什么，你被他卖掉你还替他数钱，听懂了句话，你都被他卖掉了你还替他数钱呢，天真到这个地步，把好人当坏人，而把坏人呢当好人，这就是叫做诡计，这才是撒旦最高的招。他当面来打你，这个一点都不稀奇，谁都可以打，但是他绕一个弯来打你，戴个面具来打你，你就给他怎么样吃的死死的，吃的死死。那唯一可以把这个招识破的人，就必须是腓尼哈的灵，也就是说他对真理怎么样执着，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没有什么所谓的妥协。你知道这种人在人中间受欢迎吗？ 因为太绝对了。可是在真理这件事情上，有些东西是可以妥协的，比如说我们是吃咸的还是淡的还是吃辣的还是吃什么，那无所谓了。但是真理有一些真理的问题，你就得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你不要去妥协它。巴兰就是叫他们跟外邦的女子行淫结婚，然后下一步就是自然而然就什么偶像就进来，看到没有？所以有一些东西，当神说信与不信不能够同负一轭，如果神是这样很清楚的斩钉截铁的说的时候，你不要去什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以为你很聪明，是你可能找到一个丈夫，你可能找到一个老婆，但是好戏在后头，好戏在后头，叫做吃不完兜着走。我看太多了，吃不完兜着走。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当你的儿女面临一些选择的时候，你一定要站在谁那边啊？你要站在儿女这边呢，还是要站在神这边呢？请你阁下好好祷告。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指出来的这个得胜的恩典。他们是在失败中学来的，是付了惨重的代价学来的。OK， 这个账，这个代价是非打，而且学费是一定要出，然后才会学乖了，因为你付了什么代价了。所有宝贵的属灵经历都不是免费得来的，都是在你惨痛的教训之下学来的。我们有跌倒，我们有失败，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但是问题是说，你学了什么？你能不能够有回头的恩典？神永远给我们，不管你败到什么程度，永远给我们有什么机会的回头。但是你不要做巴兰，巴兰是没有回头的。其实巴兰也可以回头，那个驴子已经警告过他了，可是他比驴子还驴就没救了，对吧？神对他也是有恩典的嘛，对不对？用这个驴来警告他，驴都说话了，你看，连驴都可以说话来警告他，他还驴到底，执迷不悟，那就无药可救。所以神永远给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怎么软弱，不管你怎么样跌倒，他总给我们有一次机会，还可以怎么样转回来。但是你不要叫做将错就错，错到底永不回头，那你完蛋了，叫做自寻死路，那连神都没办法救你，懂吧？所以我们从整个的故事，你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重要的教训。 OK， 我把这个整个的故事今天晚上放在大家的面前，我自己从这个故事里面我得到很多很多的inspiration。 它不是就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它都是后面都是有属灵的教训在那。你如果抓到这个东西，那你这段圣经就没白读了，否则你永远只是知道一个故事。哦，一个提到巴兰，你想到不会忘记的就是哦，一个 donkey speaking， that's not the point， 对吧？他的 point 不在那个 donkey speaking 的问题，后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point， 你必须把它抓到。我们读圣经最怕，我每次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查经班查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常常弟兄姊妹就问一些 非重点的题目，在那边花了好多的时间辩论，真正这一段圣经重点在哪里，没有人碰它。你看读十个童女，我常常就昏倒，十个童女的重点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大家都要问，哎，那个五个关在门外的到哪里去了，我说干你屁事，因为耶稣的重点不是那五个关在门外干嘛，重点是你要进到门里头去了，对不对？那才是重点。你干嘛不问，去偏偏就要问那种不关痛痒的问题？就是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抓到他整个这一段到底神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他的重点在哪里，一定要把它挖出来，那你这段圣经就没有白读了，我讲这个道也没有白讲，否则的话我讲了再好多故事都是没有用的，一点意义都没有。故事多并不是好道，好道可能故事没有多少，但是点到什么要害重点，那就是一篇好道，把重点抓住。 OK， 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晚上你让我们在你面前，尤其在你回来之前，撒旦用各样的方法来破坏你自己的见证，破坏你的教会，有正面的冲突，也有后面的诡计。主啊，我们真是觉得我们常常很愚昧，我们容易上当，容易被迷惑。主啊，今天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人在迷惑当中，主，我真是求你在这个时代里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来提醒我们要小心，免得受了迷惑。主啊，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忠心，每一次你让我们读到的时候，让我们不是单单知道一个简单的故事，主啊，我们能够抓住你讲故事的后头，你有一个信息，有一个真理要我们得到，要我们明白，也要我们去实行持守。主啊，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候，我们为自己祷告，为了教会祷告。主啊，让我们在东区这个小小的教会这么多年下来，主啊，但愿教会里能够对你的真理能够持守，能够明白，能够去照着去行，免得我们被撒旦钻空子，让不知不觉中撒旦在教会中有了地位。主啊，我们不愿意看见这样悲哀的光景。主啊，总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见证人，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这段今天晚上的话深深的刻印在我们的生命中，免得我们走错。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尊名，阿们。